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先预祝每位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我相信很多很多在外面打工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机会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呢，也鼓励你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家人。那今天呢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今天有精神健康的这个热线直播的时段。那非常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有精神科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素琴呢真的是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呢，素琴已经报告了，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总之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安徽的孙弟兄在线上了。喂，安徽的孙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廖医生你们好。
哎，你好孙弟兄。
孙弟兄你好。
是
是
孙弟兄，
我先我先讲一下我的情况吧。
好，
就是我在2012年患的精神分裂症。
是。
到现在就是工作方面也受影响，就是坚持不下来，没有恒心。就是那时候就是住了院，住了半个月，一次住了半个月，就是也不回到家去也不吃药，不愿意配合治疗。就是持续了几年，就是复发了几次。
是。
到现在这两年没出去，在家里配合吃药，就是，也没复发。现在，我自己也现在，恢复的也挺好的。
哦，你觉得你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是吗？
对啊。
刚才你说你是2012年患精神分裂症，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二十岁，
所以2012年的话，也就是4年前，对不对？
对啊。
16岁的时候患这个病，你说住院住了半个月，然后回家吃药治疗，但是你说后来又复发了，对不对？
就是不吃，不愿意回到家中，不愿意吃药，就是不配合，就是所以就在外面又到外面工作，就是不能持续，就是回到家又复发了。
就是住院半个月之后回家不想吃药，所以又出去打工，你的病就复发了，对不对？
对。
那复发之后你就回到老家继续的吃药吗？
是连续几次都不愿意吃药，就是住院住了2-3次吧。就是不愿意吃药的。
那现在你刚才说恢复的挺好，是你在吃药治疗当中吗？
对啊。
所以你就是复发以后连续吃药到现在都挺好的，对不对？
对，就是眼睛吃了，就是这个思想这个大脑跟正常人，有时候 有时候会思想，有时候不会思想。
哦，你是说你的思想比较迟钝吗？
对啊。
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咨询哪一方面的问题啊？
我也没什么大问题的。
你现在正在吃药当中对吗？
对啊。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你的思想不集中，或者是有的时候很混乱的情况，让廖医生帮一下你。
好。
孙弟兄，我想问你，你现在有工作吗？
现在没有了。我打算就在家里修车，我以前的时间在干。
你现在在家里面打算好好吃药，对不对？
也可以打，可以就是还能自己能做的。
兄弟兄，我们可以谈一谈，就是精神分裂症对一个人的影响有什么方面，有什么要注意，就是影响到我们平常一个人在工作。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影响？一起去了解多一点啊。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对脑部有多方面影响的病，所以我们讲就是很需要，就是要在病发的时候要好好的控制这个病。另外就是稳定下来之后还是需要干净。如果有复发的时候，就是需要继续去服药去控制这个病。因为精神分裂症它本身会对幻觉产生一些幻觉，一些思想的混乱，这个当然会影响一个人平常工作的能力啊，集中的能力等等。但是也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就是影响晚上睡眠的质素啊，白天就没有精神去思想啊工作等等了。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也会同时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很多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有一些时间也有我们讲就是忧郁症的症状。如果同时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情况，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自信心、他的动力、他的兴趣、他的集中力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很需要了解，特别是像孙弟兄这个年纪，因为他就是16岁就第一次病发发作的时候，就是这个病已经有好几期发作，将来还有一段时间需要去面对这个病的时候，很需要就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是
对这个病有多一点的了解认识，才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脑部的功能。所以我鼓励孙弟兄就需要尽量配合医生给你的治疗，特别是药物的治疗，因为如果药物治疗可以帮助一个人尽量减小再发作的次数，
也就是复发的次数吗？
复发的次数，那么对脑部的脑细胞的影响就可以尽量减到最小了。因为每一次发作我们知道就是对脑部的功能，对脑部的脑细胞都是有一多一点破坏的，
破坏脑细胞。
对，所以刚才听到孙弟兄就是这几年已经有好几次有发作的
复发
的情况，所以就很需要将来的时间都需要尽量跟医生沟通好一点，商量好一点，就是用一个最好的药物的治疗去控制病情，避免对脑部的影响再多一点影响破坏。 因为如果脑部的功能破坏多一点呢，白天的集中力、思考的能力，脑部的这个思考的速度也会有一点影响。
是，
好像一些学生他们的学习的能力就会下降，
下降，对对，
工作的能力也会有一点影响。
对，
好，所以我鼓励就是算弟兄，虽然这个病已经有好几年。我们在电话里面听到孙弟兄的思想也是比较正常的，讲话的时候都很不错的，所以我鼓励你就是在前面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锻炼自己的脑部的功能，比方说有工作的机会就尽量把握这些工作，无论是从前你习惯的工作或是其他的工作，
是
都不要太介意，就是尽量多一点机会，让脑部让进程可以多锻炼，
是锻炼一下头脑。
对，因为脑部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集中力都是需要锻炼的。
对，
所以这个希望听众朋友，希望兄弟兄都了解，虽然这个精神分裂症的病是对脑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可以将病复发的次数尽量减少，尽量了解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的，就是努力去面对，勇敢的去做，让自己有机会锻炼多一点。
是，
如果有一些，
其实我想问，医生说我要吃三年的药，现在是第二年了，我说到第三年停药的话，如果不复发的话就不用吃药了，对不对？
哦，你的医生说要你吃三年，你现在吃了两年，所以你的意思说吃完三年，医生说如果不复发就可以停药，你想问这个问题吗？
我说的，我说
是你说的，
如果不复发的话以后就不用吃药，
可不可以停药，对不对？
虽然这种一般来讲，如果是精神分裂症诊断的话，之后有超过一次的复发，我们现代的医疗都是建议就是一个长时间服用一个低质量的抗精神病的药就比较可靠，比较安全。
廖医生讲的低质量的这个药的分量就是小一点吗？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选择一个抗精神分裂症的药，去达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是
保护一个病人的脑部再一次复发的目的呢，
是
药的分量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讲就是越低就对病人的副作用影响比较小，
是，对，
所以如果是医生跟病人一同按照病情的需要，在一个实践里面就是将药的分量尽量减小，
是
让病人可以长时间去服用这些药，用来避免再一次复发，这个就是最理想的治疗的计划了。
对，
所以我鼓励上帝兄就是不要去担心就是是不是需要停药，可不可以停药？
对，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药物帮你保护你的脑部，避免再一次复发，因为再一次复发，再两次复发，都对脑部有多一点的影响，
破坏
你的脑部的能力，包括你的工作能力，你的集中力、思想的能力等等。
对对，孙弟兄，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复发一次的时候呢，脑细胞的破坏就会很严重，所以呢廖医生就是鼓励你不要限制自己，就是说一定吃两年三年停药。我廖医生反而是建议你呢，就是说真的是你如果是觉得自己好了，也是保持少一点分量的药物，让你能够健康，而不是因为停药而再复发，你明白吗？
我知道。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复发的时候呢，对你的这个脑部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我举个例子来说，其实吃精神健康的药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认识的人，他们吃一些这个胆固醇的药呢，已经有的人吃了5年、6年、7年的也有，继续的这样吃下去。所以呢，这不是见不得人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让你保持你的情绪、你的健康，明白吗？
知道。
因为你还年轻，只有20岁哈。我们希望这位弟兄，20岁的孙弟兄，能够在廖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能够乐观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借助药物使自己能够康复过来。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辅导热线电话是有关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江苏的吴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吴姊妹你好吗？
真是吗？你好。
你好吴姊妹。是
廖医生你好。
吴姊妹你好。
你好。
是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问问真是吗跟廖医生。
好，请说。
我这个儿子他又一直在夸这个家中有这个蟒蛇。
你说你的
两个问题，
你的儿子怕蟒蛇。然后呢？
而且就是，所以人家都说家里发现蟒蛇，家里有不顺利的事情，怕发生事情，他一直在怕问题。
我可以问一下你儿子多大吗？
今年31岁。
哦，儿子已经31岁了。但是他怕家里面的蟒蛇。你们家里真的是有蟒蛇吗？
他以前发现过，以前发现有个蟒蛇在这个房子上面，他一直在怕。现在
那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情况吃的鹿角止痛，他吃了2年多，在这2年多他这个鹿角止痛吃上，他一直容易发脾气，但是脾气起来就要打人，就要打东西，很狂躁，我们就害怕。
所以他现在看医生，医生给他药物吃，吃了之后他就喜欢乱发脾气，对不对？
就是2年前就是睡不着觉，医生给他开了些这个鹿角止痛。当时吃的时候吃个一天，吃个两三个月。
是。
现在一天吃半天，他还一直在发脾气。你又翻到后几次这个脾气。
好，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吃的这个鹿角止痛？
儿子这样乱发脾气，是不是因为他吃的药造成的？对不对？
还有能不能长期吃这个鹿角止痛这个药片？
好的，
好，吴姊妹，我想问一问你的儿子现在的平常的生活怎么样？他有工作啊？有什么事情做？
他没有事情做，一天坐在家里，他身体犯软，什么事情他都不想做，也不能做。
你刚才讲他的情况有时候发脾气，很激动，很焦虑，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他？有什么事情会导致他发脾气？
就是他不愿意听的话，别人说的他不愿意听的话让他一生气。还有他不愿意做的事一挑拨他就发起脾气起来，就要打人打东西。
嗯
他有讲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比方说有什么人对他不好啊，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等等。
他都不喜欢每一个人，他不喜欢每一个人，他就要独立一个人，也不喜欢人跟他来玩，他也不喜欢上人家去玩，他就一天过人梦的家中。
嗯，他从前他小时候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小时候的性格也有个古逼，也有个内向，
比较内向是不是？
嗯
嗯
嗯嗯嗯，有现在的上态，现在的情况有多长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发生开始有现在的情绪的问题？
情绪问题有2年多。
有2年多了。嗯。
哈，吴子卫，我听从你形容你儿子的情况比较接近，就是我们讲忧郁症的症状。因为忧郁症就是一个人他的情绪很紧张，很容易激动，很害怕，睡眠睡得不好，有时候会激动，发脾气的时候有暴力，另外就是没信心，没有信心，做活动，不出外见人等等。这个是比较像是我们讲就是情绪病、忧郁症这一类的病。很重要就是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人员啊，心理计算的专家
是
可以跟你的儿子做一个了解，跟他评估他的心理的问题是有多小，有多负责。因为刚才吴姊妹你讲的情况可能只是他的问题的一部分，很重要就是了解他这两三年发生的事情对他的影响，为什么会达到现在这么严重的地步。
是
药物肯定是有一个帮助的作用，可以让他的睡眠、他的情绪、他的脾气可以控制好一点，但是最重要就是要了解他的心理的问题。很多藏在他的心理里面的问题，为什么他对很多人都有一个不信任，一个很容易就是跟其他人有纠纷，不愿意见人，这种性格就是他的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有很多压力，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找一些他能够信任的人去帮他去做心理计算。
是
当然如果是有一些有能力有内心跟他讲话的跟他谈的人，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有时间有内心可以跟他谈，这个也是可以的。
是
如果有机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计算的人员，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因为很需要，就是要多了解他的心理发生什么事情。
对。是，那怎么样？医生讲得很清楚。
他我儿子他说这个鹿角石斑能不能长期吃？
刚才吴子卫你说就是药物对儿子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脾气更加坏？这个机会并不大，但是如果是他服用的药物对他没有什么功效，但是如果产生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一些药物让他比较疲倦，比较累，这个对他反而有一些影响。
对，
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他很累很疲倦的话，他的情绪也会更坏，
对，
更加不好。所以这个就是要看清楚服用的药物对他是不是有用。另外就是如果没有用，如果产生副作用，这个当然不是最好了。
对，
当然需要找一些专家去 调一调他的药物、等等哈。
是是，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你儿子内心的这个苦闷跟光景是什么。那这个呢，就是廖医生给的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他愿意倾诉的对象，或者是信得过的人的话，是能够有这样的人，就可以帮助你的儿子了。
师母他说的那个啥对象跟没有关系啊，马三个也没关系啊。
嗯，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跟他讲任何事情，可能他不愿意听。那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有人能够关心他，能够知道他内心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的儿子的帮助就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哈。
爸爸，好凉哦。
是啊，秋风送爽。让我们一家人坐下来谈谈心，喝喝茶吧。
妈妈，好甜呢、啊。
嗯，月饼香甜，但也比不上家人相亲相爱那么令人心甜。
爷爷，好圆呢、啊。
花好月圆，团团圆圆就是最幸福的家。空中辅导，祝你
中秋节快乐。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的热线电话呢，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7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山东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王姊妹吗？
是的是的。
好，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
王姊妹你好。
哦，廖医生你好。
你好。
嗯，是王姊妹、
你好，
请说。
哦，就是我就是因为吧，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嘛，然后两个孩子了，一共是。加上种种压力吧，就是那种家庭的压力，还有就是婆婆呀，就是老是来找事，就家庭种种原因，就是我就一下子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吧、就是天天就头嗡嗡的，就是心里也不平安，也到处的求医，就是都不怎么见效果，感觉就是走投无路的那种感觉，
是的。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生了第二个孩子，生了二胎以后，就是要照顾两个孩子，压力特别大，再加上婆婆给你的压力、对不对？
家人也不理解吧，也不理解你的苦，也不理解你的累，就是还就找一些压力就给你，又是谁谁家的，让儿媳妇挣多少多少钱，孩子也没人带，还想叫给挣钱。就感觉就加上就憋屈啊，就种种原因，就得了这症。
你生二胎，你现在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多大？
我第二个孩子是多少个月了？19个月了吧？
哦，老二已经19个月，1岁差不多多一点，7个月，1岁7个月，对不对？
我可以一年半了吧。
好，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老大几岁吗？
我的老大呀，老大就是才6岁。
哦，6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患了抑郁症，头很疼，对不对？
是的，就是他疼吧，他就是老婆婆那种吵声，就是那种骂声，全部装进头脑了，就是。整天的环绕在头和心里当中，心里很气愤很懊恼，然后造成这身体又不平安，就是这脑子啊也不清楚，就那样也不清亮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脑袋不透气了感觉，记忆力也减退了，
是那，
然后就是高兴不起来了，情绪非常低落，每天都想着就是不想活了，就感觉想离开那种感觉。
是，非常好啊！你今天来这个电话，精神科医生在这里，所以你可以问一下廖医生，你最想知道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哦。
嗯。
好的好的。
你问问廖医生，你想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哦，好的，廖医生。
嗯，
是黄姐妹。
哦，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你看像我这种小小年龄吧，也不大，然后就好像他就跟脑袋也不好用了呀，就那各方面就是特别难受、紧张、压抑。
嗯。
他能不能得到一种就是医治呀，或者缓解回来？
嗯
嗯。啊，王姊妹，我想问你，之前只是问题有多长时间呢？出现有多长时间？
有一年了吧，大概。
嗯，这个时间有没有看过医生了？有没有人去帮你面对帮你了解你的情况？
也看过医生，就是中医也看过，西医也看过，感觉。就是没有多大的效果，因为这边环境嘛，你这里看那环境还是那样，就感觉一点盼望都没有，就是这样子。
嗯，
王姐妹，我想问你，你有工作吗？我是在家里带孩子呀。
嗯，就是大部分时间带孩子吧，有时候我就是找妹妹给我找了一些，就是那种零工吧，有些时候出去打点零工，就是出去玩玩散散心呀。干些活，他那分散一下注意力，就是这种。
嗯，如果是你外出工作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
外出的时候，要是在外出的时候，那也干活，那一分散一下，就是感觉身体好像舒服了一些，就是那样平时吧，就感觉不是知道是什么味道。他那个头嗡嗡的，心跟身体都分开了，他也没有味觉了，他也没有那种，就是鼻子也闻不，就是闻味道也闻不出来了，然后没有以前胃口好了，也不知道口渴，就是整个身体都反应可大了。我如果那出去工作的时候哈，一累一那个，我就感觉好像好一点还。
想问一问你晚上睡觉的情况怎么样？
晚上睡觉，还比较好，就是倒头就睡，然后天天就是脑子迷糊，就想睡觉。
嗯。
就感觉只要睁着眼啊，就感觉烦，没有盼头，就想睡觉，一睡下就盼着不要醒来。
嗯，
就是睡觉没够，就这种感觉。
是是。
嗯，你从前的情绪。从前的脾气怎么样啊？以前，
我以前我我的个性也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这样，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就是有些时候怪内向，然后之前一直很平安嘛，你说。
是自从生了这个第二个孩子才这样吗？
嗯，是的，就是自从生这个孩子，就是叫婆婆硬气的，就是坐月子嘛，坐月子她也不管，还来闹找事，那奶不多，她就是骂人，就是要跳楼呀，怎么着，哎呀，
你的
月子就也不给洗尿布，就是还来找事，然后就说自己那个感冒了，也不抱孩子。
嗯，
你的丈夫怎么样啊？他跟你的沟通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啊？
还可以吧。他也那就是经常工作也比较忙，就是也还可以，就是你时间长了，他有些时候也不大了解你，周围的人感觉你就是好像就怎么说呢，就说你是想不开，就是脑子转不过来了，你是在找事，就是那种感觉。
嗯，人家不理解你，常常说你找事情，
哎、
对不对？
对对，
你大的孩子已经六岁了，他想学了，对吗？
对对。
他平常如果你外出有工作的时候，有什么人帮你带孩子？
就是外出的时候，我去工作就是。让他的爸爸给他的奶奶说，叫他的奶奶看一会儿，到下午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给送过来。他不管你有多累，他一点都不体谅你，就感觉拿着那儿媳妇， 就感觉就好像很封建，拿着你使劲的压榨，你就出力看孩子，就什么都得你干，还得挣多少多少钱，就那种感觉。
嗯嗯，
哎呀，看你要是这样，就那压榨吧，就是压制。
是是。
黄姐妹，我听到你就是现在有两个孩子，跟婆婆的关系也是不太理想，就是你刚才讲有很多不同的压力，我想问你，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候你有外出，有一些朋友啊活动了，有一些机会跟其他人去做一些开心的活动，有一些运动啊，参加一些活动等等，
有没有机会跟朋友谈谈心呢？
也有吧，也谈过，
嗯，
也谈过，也都谈，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心情会好一些，你回来了就是他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心魔一样，就是磨着你，就是那种感觉挥之不去。因为就是我那个婆婆吧，她就是那种老封建吧，就是太恶劣了。
嗯嗯
啊，有一次，就是我刚放完院子嘛，他也不给我拌饭吃，也不看孩子，都是我的对象给我做。然后我就想，你不给我拌也没关系，孩子早晚会大，我就自己带孩子一般。但是我有一次脚累的起了一个疙瘩，就是我的婆婆还来笑话我，就说你怎么着怎么着，就是说。啊，就是说你行好行的，就是怎么着怎么着，我就是很憋屈，我想我又没有怎么样，就是这样，就好像老是想看儿媳妇的就笑话，就还交代你，就说你两个孩子有你哭的时候，有你累的时候，就这样说呀，心里就是老憋了，就是感觉就像堵一口气争口气，结果又自己不平安，就是。心里很矛盾，
所以你跟你把他婆婆之间有心结，对不对？
哎，对。
好。
之前几年前你上大的孩子的时候有这些情况吗？
之前上大的时候也是嘛，我这头一个是个女孩，是个姑娘，就是我的老婆婆老封建了，她就喜欢男孩，她又在医院里就是。也是经常找我事，他就那个时候吧，因为奶不多，他要跳楼要自杀，他就骂我，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那奶水都喝不了呀，怎么着怎么着，就那整天的找事来骂我。
那你现在生的老二是儿子吗？
是儿子。
哦。
他也不给弄。
但是你生老大的时候。
你要生不到儿子，他。还会找你睡，
好的，
你生到了他也不给弄，你生到了就对了，但是他不给弄，就是都
是
这样的，就是压制你，
嗯
那种感觉。
好，王子妹，我听到这里就是能够了解你有很多压力，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情绪不太好，有很多跟家人的关系的紧张，也有一些情绪很低落，记忆力也有影响，另外有时候感觉就是很无助，没有希望，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做人，也有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情况就是代表一个人已经的压力已经很大，大到一个。第一步就是影响一个人正常的情绪，控制情绪的能力。
嗯，
我们讲就是情绪的困扰已经大到一个边缘的地步。
嗯，
我鼓励就是对，我鼓励王之妹就是应该找一些人
倾诉。
另外就是如果情况还是这样。之后都需要看看有没有一些心理咨询的人员可以帮你了解多一点你的情况，因为你的压力很重要，就是需要有一个办法去面对，
对，
去改善一点，无论是跟婆婆的关系，无论是带孩子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等等，都需要一些方法可以面对好一点。因为每一种压力加起来，就 变成很大的压力了。
对，
所以哈、啊，对、
嗯，
所以有办法在某方面可以改善多一点，已经对你的压力可以相对减小，
减少一些。王姐妹呀、啊，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打空中辅导这个电话，对不对？
嗯，对的，嗯、
好，那我要鼓励你继续好好听这个节目。你现在呢，真的是来自跟婆婆的心结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如果这样的话我要鼓励你听这个节目之外呢，以后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帮助你，好不好？
啊，好的，好的。
嗯，你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吗？
我就是有时候就吃些中药，有时候吃些西药，什么感觉效果也不大，都说就是别人都说这是心灵的病，吃药也不一定就是有效果。
嗯，
但是有些时候就确实很难受，就会吃一些。
嗯嗯
嗯，我们精神科看一般做母亲的产后的一些情绪问题、忧郁问题很重要，就是。不单单是抗忧郁药，
嗯，
药物的治疗，更重要就是怎么样改善现在的压力的源头，
对，
怎么样去找办法可以让这个压力这些负面的感觉，
嗯，
负面的情绪可以减小一点，
对，
哈，所以很重要就是找一些有能力。帮你了解你的问题的人，
嗯，
可能是教会的一些朋友、姊妹等等、
嗯，
他们有经验，有从前可能带个孩子等等的姊妹，
嗯、
这个就是特别是有经验的人，
对对、
我鼓励王姊妹就是更多一点有经验的人可以
沟通交流
通，了解多一点、嗯，让他们给你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这个肯定有用的。
是的，另外呢，也鼓励王姊妹，因为你信耶稣，所以在压力之下呢，真的是也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你。我相信神会给你力量的，让你在压力当中能够有出路哈。这是山东王姊妹的电话，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河北董姊妹的电话。喂，董姊妹，你好吗？
好，谢谢钟师傅。
哎，你好，
谢谢，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是，我现在，我好像我的心里和压力大呀，好像爆炸了一样。
哎，
就是
董姊妹，你的电话不清楚，你刚才说你的压力很大吗？
对，我的压力特别的大。
嗯。
因为那一段的时候。我老公走了去世的时候，混乱了一阵儿，混乱了一阵儿，后来的时候慢慢的横起来祷告进食，
嗯，
才缓和上来，
嗯，
现在你们就是在这儿那个唱福音，也扶持了两个人，那个在这儿，现在他们就是横水的离这里七十里地吧，有七十里地，现在他们。我也不知他们怎么祷告的，现在就是，愿意叫我上他们那个教会里去扶持去，去给他们讲道去。
嗯。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能力，他们那个教会，就是，都像那个，说话的，哎呀，都唱高耳朵，都净些老基督徒。
嗯。
说话可抢上了。我都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去。
嗯。
我看着他们，好像那个发电的工具人一样，我看他们都害怕，我都不敢去。
哦、
但是我在家里现在我心里一点也不安静。你现在你说这就是修到昨天就是修到修汽车道嘞，那个事情是好事。但是好事儿，我一个人我信基督教，他们现在就是，就好像逼迫我一样。
嗯。
我脸上弄了个大水，两头高一尺多，在我脸上弄了个大水沟，下雨的时候就往在我这个胡同这边流水。
所以。
我今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没接着、我去找他们去了。
所以现在问题。
他就说的说叫他们给我往这上卸水泥，他们也不给我卸。我在这我受气受的我。哎，好像 他们张口就骂人，我好像我信耶稣，我也不能骂人。哎呦，我也不能骂人，我也不能胡说八道，在这特别特别受气。我现在我心里想，我一辈子死了好。我现在我怎么活下去？我自个儿。
嗯嗯。
孩子对我这嫌我受气，小子也不理我这个茬，也不回来。
所以那个董姊妹呀、啊
哎，
你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别人找你到教会去？就是服侍你，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现在害怕是吗？
啊，对，我人家他们进去又有老人，又有年轻的，我对他们那个教会我都没有去过，也不熟悉。
嗯，那你不能够拒绝吗？
你说什么？我听不没听真。
我的意思说，你根本都不认识那个教会，而且你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服侍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拒绝呢？
哎，我现在我怎么给你我打电话，上一次我打电话我就是给你交通，我就想拒绝，我不愿意去。
嗯，所以你有跟他们讲，
对，
你有跟他们说，对不对？
对，
好，那今天廖医生是精神科的医生，你想跟廖医生谈什么事情啊？
我想廖医生为我祷告，我就好像我现在我好像就是，就好像心理压力太大了。以前的时候吧，得过那抑郁症，吃了那个30多岁的吧，得过那抑郁症，吃了那个。2-3年的药嘛，后来的时候我就没吃过，一直就个人控制。但现在这一压力大嘛，叫着就是个人控制不了个人，我也没有吃药，但是就这心里的压力大的这脑袋瓜子，哎呀，这那个像那个好像快给爆炸了这样。
嗯嗯，所以你今天来电话就是希望廖医生知道你的情况以后为你祷告吗？
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吧，你也为我祷告。我现在我一个人，我觉着在这儿哈没法住，因为他们现在光市上人还有光邪教，这特别邪教特别多，他们张口就骂人，张口就骂人。
嗯，
哎，胡说八道。因为在这儿哈，你出门就得见人。你都没法跟他们沟通。
好的，那个，董姊妹呀、啊，你现在
为我祷告。
好的，为你祷告。
安排个服侍的地方。
好的，为你祷告之外呢，你也听一听廖医生给你的一些建议哈。
好啊、董姊妹哈、很高兴你让我们去了解你的心里面的一些重担一些压力。
嗯。
跟听众朋友都是怎样鼓励，就是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家庭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压力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我们做回一个有信心的信徒，不是一个必然很容易可以面对这些多方面的压力，很重要就是我们找到我们的一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在哪一方面需要改善，需要在人际关系，在信仰方面，在家庭里面，在情绪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
嗯，
这个就是尽量让自己可以改善，可以进步多一点。
对，
更加重要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压力可以尽量减小一点。
嗯，
让我们保持一个平安喜乐的心，因为喜乐的心就是一个良药，
对，
让我们的脑部，让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精神可以平衡，可以有平安，我们晚上才可以有好的睡眠，
对，
让我们白天有精神，有能力，有一个好的心灵，可以面对我们白天的工作。
对，
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责任，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 在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尽量帮助自己，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身边的家人，怎么样保持平安喜乐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好，谢谢廖医生给河北董姊妹的一个建议。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王姊妹，你好，王姊妹。
哎，你好。
是。
我听空中辅导，我这里面有一个姊妹，她是啊，有忧郁症，她在我这里聚会，她跟你谈谈。廖医生在这里呢啊。
对对对，廖医生在这里。
跟这个张玉华姊妹
好
谈谈，好吧？
好。喂。
你好。
是，你好啊。
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
嗯，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几年我一直都是我就是那个在南京那边就是看，他就说有焦虑伴抑郁的情况吗？
你一句一句话慢慢的说，你说你有焦虑症吗？
啊，焦虑症伴抑郁，
还有带抑郁，对不对？
啊，是伴焦虑症比较严重一点嘛，失眠比较严重。
好。
经常晚上睡不着。嗯。
嗯，然后呢？
嗯，现在。然后就是说我感觉我吃药这几年就一直在上班，一直在药跟药，就是说他们说副作用比较大嘛，就是我上班的药就是反正吃下去。
哎呀，你一句一句的说，因为听不清楚的话廖医生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现在在吃药当中吗？你现在在吃药当中吗？
啊，在吃药。
哦，你在吃药，然后呢？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这个药，有的药吃了就不舒服啊，就是副作用特别大，不良反应比较多。
哦，你
还要
你说你吃了你的药之后反应不好，反应大，对不对？
嗯
嗯，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药还要不要继续吃啊？
吃了药反应大。要不要继续吃下去，对不对？
嗯。
好。
啊，我想问一问有什么反应啊？什么类型的反应？
反应就是肠胃感觉不舒服，就是头晕恶心了吧？
头晕恶心，然后呢？
没心打起来了，没精神。
啊，没有精神。好。
嗯。
嗯，
但是只是药物有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啊？对你的焦虑有没有减小你的紧张啊？减小你的焦虑的情况？
嗯，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就是睡觉要稍微好。能睡着一点，就是反正就是吃了每白一天就是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我可以
吃了药，吃了药以后怎么样？
吃了药就是白天就是没精打采的，就是
吃
了不舒服，就是这种症状，浑身不舒服那种感觉，
浑身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没有精神，但是你说吃了药，你晚上睡得好，对不对？
啊，对，睡能睡一点了，就是睡的没有吃完睡的那么舒服，但是能睡了。
嗯，好。
嗯。
姊妹，我想问你，现在白天你有什么事情做？能够做什么事情啊？工作吗？
我就是在家带孩子。
哦，你是在家带孩子，对不对？
啊，没事做，没上班，几年都没上过班了，一直在家带孩子。
嗯，好。
嗯，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害怕担心嘛？有没有什么地？
我不是。
嗯。
我就害怕我的，就是浑身这边不舒服，哪里有问题啦？那边不舒服，有哪里有问题啦？就这样想。一定比较重，
就是怀疑自己的身体不好，对不对？
就是这个比较严重一点，
嗯，
感觉浑身不舒服。
现在晚上可以睡多长时间呢？睡得好吗？
我就是那个安定的药，医院吃了安定的药，一夜之间，睡能睡到有的时候睡到天亮了一点，就是偶尔会做做梦，就是这个样。
整个晚上都能睡着。
平常有外出，有见朋友去外面活动的机会吗？
就是这几年一直闷在家里带孩子，一直都没有出去玩啊，这样这样，一直一个人闷在家里面带孩子啊，怎么跟孩子比较亲这种之类的。
带你，那么你带孩子带的怎么样？有没有情绪怎么样？有没有内心？会不会很容易就感觉很焦虑啊，很没有兴趣啊，或是很容易发脾气等等？
脾气比较容易会发，所以动不动会生气，动不动会比较生气，会焦虑，会想的比较多，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会想到未来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想，会不知道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刚才讲最担心就是你的健康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有没有常常去看医生啊，找治疗等等这些行为啊？有没有？
就是几年了，大概这个已经进行到现在，失眠是从去年发生的，但是身体不舒服就是从前两年发生，一直以。说是肠胃不舒服，一个是肠胃不舒服呢，就在我们当地这边看，说就是当肠胃炎看的嘛，看了把病人看的毛病了。
好的，好的，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让廖医生给王姊妹做个总结吧。
很多时候有很多朋友，他们焦虑的时候，晚上睡得不好，
对，
情绪不太稳定，紧张的时候，身体有很多反应啊，身体不同的器官有很多反应，比方说消化系统啊，心脏啊，呼吸等等，都有很多焦虑的表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怀疑是不是身体有问题，这个就有时恶性的循环，就越想越多，越来越多焦虑。首先我们如果肯定找医生看，肯定身体是没有很大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提醒自己，只是我们压力，我们的焦虑的反应，尽量就是想办法可以放松一点，
对，
找朋友去让自己的压力可以放松，讲多一点你的焦虑，让只是压力可以减小，
对
啊哈，
对。
另外就是晚上尽量可以保持睡眠的指数，多一点活动，运动。让自己的性体可以平衡多一点。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不好意思要讲到这。我们要鼓励江苏的王姊妹，真的是好好的祷告，依靠神，不要胡思乱想。像廖医生所说的，越想越不好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廖医生在这里的帮助，也鼓励听众朋友为刚才打电话进来的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